一口哲学书，带你认识哲学书。本节目由哲学新媒体制作播出。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哲学新媒体制播的一口哲学书。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宪怡。我在哲学新媒体上是以我的英文名字林恩来发表文章。一口哲学书呢，是一个介绍哲学读物的声音节目。每一集我们会邀请一位哲学专业者来为听众介绍一本哲学书，通过来宾的介绍呢，来让大家多知道一些哲学书籍，认识哲学。在开始介绍今天的哲学书之前呢，我想要呼吁喜爱哲学的朋友们能够多多订阅哲学新媒体，每个月200元就能协助我们举办鼓励青少年进行独立思考的哲学论说文比赛，还有制作和提供更多哲学相关的内容和活动。我们真的很需要大家的订阅支持，拜托大家了。今天这集节目呢，是由文化部赞助播出，感谢文化部支持人文推广活动，让我们有机会跟听众分享一本算是蛮硬的哲学书，叫《微脆生命》。这本书的作者呢是朱迪斯·巴特勒，中文是翻作朱迪斯·巴特勒。她是美国的一位算是女性主义的哲学家。她去年在台湾出版的《战争的框架》这本书呢，在哲学新媒体每年固定会举办的最佳哲学书读者票选活动当中，获得了2022年当年度读者票选的哲学专业类第一名，不分类排名第二名。那我们今天呢，很高兴邀请到长期为哲学新媒体撰写哲学文章的申云燕来担任本集的来宾。我们先请云燕来跟听众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申云燕，刚从中山大学哲学研究所毕业。那我是译者，也是哲学新媒体的作家。那今天来这里主要是想跟大家谈一下我刚翻完的一本书，就是刚刚提到了巴特勒的《微脆生命》。
云燕呢，他在哲学新媒体上发表了文章呢，在我的印象里啊，他走的比较算是欧陆，有一点像是偏左派啊。我粗略的印象是这样子哦。那或许等一下云燕可以自己来进行补充说明。那他也有在写一些当代日本哲学家思想的介绍。他最近的一篇文章呢，是斋藤新平的《人类世的资本论》的书评，主题是谈弃成长共产主义将拯救世界。那这个主题呢，跟我们前几集邀请恩智来谈的《少即是多，弃成长如何拯救世界》这本书提到的想法有相似之处。那这些议题呢，其实都是我比较不会注意到的哲学领域，所以我很常能够从云燕的文章中获得一些新的启发。那有兴趣的听众呢，也可以在哲媒的网站上找云燕的文章来看看。刚刚云燕已经有提到说他是译者，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这本书，巴特勒写的《微脆生命》是一本非常新的书，才刚刚出版而已。巴特勒的刚前面讲的那本《战争的框架》那本书其实也是云燕翻的齁。不知道云燕是不是很喜欢巴特勒的思想，所以才翻译了他这么多书籍呢？
我的确蛮喜欢巴特勒的思路，然后还有他的一些关怀，像是伦理、欲望，或者是被排除的人啊，战争、性别等等，这些都是我很重视的主题，然后也觉得是很重要的议题。所以即便我不是严格意义下的巴特勒学者，像我的论文就不是写巴特勒，可是我还是很喜欢读他的作品，那也希望让更多人可以认识巴特勒。
好，那我猜应该有不少的听众呢，对《微脆生命》这本书的作者很陌生啦，可能今天才第一次听到巴特勒这个名字。那是不是一开始先请云燕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微脆生命》的作者呢？
好，巴特勒的名气其实很响亮，那每个领域都有他的身影，像建筑也会有。好，但是很多人其实不知道他是哲学系出身的。那1984年呢，巴特勒在美国耶鲁大学取得哲学博士的学位。那他的博士论文的标题叫《欲望主体：黑格尔在20世纪法国的回响》。那顾名思义呢，这本论文处理的就是20世纪法国对黑格尔思想的寄售，就是他们如何吸收黑格尔思想，然后如何转化黑格尔的思想。
是，
那黑格尔是很难懂的哲学家。20世纪法国哲学呢，也是出了名的，就是 讲好听点就是有创意跟有活力，那讲难听点就是艰涩难懂啦。所以说如果从黑格尔还有20世纪法国哲学 吸取大量养分的巴特勒啊，他的著作自然就也不是很好读。那对于比较没有阅读哲学书习惯的读者，或者是对巴特勒的背景知识不太了解的 读者呢，如果觉得维翠生命难读是非常正常的事情。那所以今天在谈维翠生命的时候呢，我不会讲到里面的每一个论点，那我只会聚焦在受伤与失去这一条轴线来谈这本书。
各位听众可能没有听到我点头如捣蒜，就是大家听到那个黑格尔啊，可能就会觉得哦很难哦这样子。那其实我会知道巴特勒这个哲学家呢，也是就是云燕刚刚提到的前一本巴特勒的书，就是《战争的框架》。那第一次看这个巴特勒的文字，真的觉得果然是哲学家的书这种感觉这样子。那刚刚云燕有介绍嘛，就是他其实算是蛮有知名度的一个当代的哲学家。那其实我对性别啊、女性主义这些没有太多的研究，那所以能不能请云燕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巴特勒这个哲学家，他截至目前为止的一些主要思想啊，还有他的哲学立场是什么呢？
没问题。刚刚也提到巴特勒的思想养分主要来自黑格尔跟20世纪法国哲学。那其实法国哲学这个讲法不太准确，讲法语哲学应该比较适合啦。因为我们一般很多人认为的法国哲学家其实都不是法国人，像德西达他就出生于阿尔及利亚。那另一位也算很有名的列维纳斯他就生于立陶宛。好，那除了黑格尔跟20世纪的法语哲学以外呢，巴特勒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思想泉源，就是女性主义。或比较广义的性别研究。所以呢，巴特勒他除了是女性主义者、性别理论家以外，他同时也是哲学家。那这几个头衔呢，他不一定有冲突。例如哲学家也可以是女性主义者。
是。
那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肯认，就是英文会讲 recognition, 来理解巴特勒的思路。在黑格尔的著作里面啊，肯认他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为每一个人都必须得经历争取别人肯定还有承认的过程，来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或让他人承认自己的存在。那这个概念不只适用于个人啊，很多的被殖民者或所谓的有色人种也会用肯认来描述整个群体争取别人承认的过程。例如另一位法语思想家法农，他法律的法，农夫的农，就曾经说过呢，被殖民者是非存在者，也就是没有人承认他们的存在。那被殖民者只有透过争取肯认才能让自己存在。那巴特勒的著作里面呢也常常有肯认的影子。他有的时候也会问一些更基本的问题，像是为什么我们会有争取肯认的欲望。但这问题比较复杂，也不是今天的主题，所以我们今天先不谈。那我们就举性别当例子来谈谈巴特勒如何运用肯认这个概念。巴特勒在谈肯认的时候呢，他会先讲可肯认性，也就是肯认的条件，要有什么条件我们才可以获得肯认。那某种程度上来说呢，我们可以把规范，社会规范，视为肯认的条件。例如说我们都知道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社会规范，那性别也有性别规范，例如男生不该穿裙子，不能软弱，不能跟男生交往，女生要穿胸罩，不能跟女生交往等等。那如果社会规范只承认有男生跟女生，那不符合这些规范的人就不是男生也不是女生，甚至根本不是人，因为人只被分为男生跟女生。那这个情况下这些人是不是也就不存在？因为他根本不是人。那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要重新打造既有的社会规范就很重要了。因为没有肯认的条件的话，某些人的存在就不会受到肯认。那我们也可以想象，如果每一个领域像是医学对人的理解呢，还是这种定义下男生跟女生，那很多不符合这些规范的人就会被当成有病的人。例如说同性恋就曾经被视为是一种疾病。
是是是，那听起来呢，就是经过云燕这样介绍啦，我们可以理解到说，巴特勒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为这个多元性别啊、非典型身份的族群来提供理论资源的一个哲学家，感觉是一个非常入世的哲学工作者。那回到我们今天的书的主题哦，就是《微脆生命》这本书呢，巴特勒他在这本书里面主要他是在谈一些什么呢？
嗯，林恩刚刚有提到巴特勒的另一本书《战争的框架》，
是，
那《微脆生命》就是《战争的框架》的姐妹作。
嗯哼，
这两本书都是巴特勒在2001年的911事件发生之后呢，为了回应当代战争所写的书。
嗯，
所以说对于战争暴力或是反战非暴力等议题感兴趣的读者或听众啊，应该也会对这些书蛮感兴趣的。
是。
那战争的框架谈的是所有战争都需要框架才能发动并维系下去。
嗯，
那这个框架其实就是指战争的条件啦。
嗯哼哼，
那因为这个也不是这一集的主题，那关于这一点呢，我之前有在哲媒写过文章了，就是以俄乌战争为例来谈战争的框架。
嗯哼，
那在战争的框架这本书里面收录的译者解说我也有解释，所以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去找文章来读看看。
嗯，
好，那相较于战争的框架呢，微脆生命它更直接聚焦在受伤跟失去导致的种种结果。
是，
我想很多人应该都有类似的经验，就是说某个人他曾经受过伤，然后他之后就以他受过伤为名来正当化自己对他人的伤害。
嗯，
复仇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嗯，
例如说许多的动漫啊、小说啊、作品里面都有不少角色会以创伤为名毁灭世界。
嗯嗯嗯
嗯，哦，那既然微脆生命是巴特勒在911发生不久后便开始写的书籍啊，
嗯，
他第一个要探究的主题就是受伤的美国。
是。
那在这点上巴特勒主要有四个对话的对象。
嗯哼。
首先是不接受解释的人。
嗯。
911爆发之后呢，很多美国人开始努力尝试理解说为什么美国会受到伤害。
嗯。
那他们借此来解释美国受到的伤害。
嗯哼。
他们可能会梳理历史脉络啊，然后政治的局势啊等等。
嗯嗯，
那这些人他是想要解释，他并不是想要帮所谓的恐怖分子脱罪。
嗯，
他们反而是想更进一步理解自己的国家为何会遭受攻击。
嗯，
可是这些人却被贴上共犯的标签，仿佛他们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正当化恐怖攻击。
嗯，
那他第二个对话的对象是美国的某一些政客或政治人物。
嗯，
这些人主张说生命是神圣的，
嗯，
然后恐怖攻击是无差别屠杀生命，到这里都没有问题。
嗯，
那但是他们接下来做的事情却否定了自己原先的主张。
嗯，
为什么？因为他们对所有有恐攻嫌疑的人，
嗯，
甚至国家发起战争。
嗯，
那这难道不也是屠杀神圣的生命吗？
嗯，
难道只有某些人的生命才是神圣的，那某些人的生命就被当成生命的威胁吗？
嗯，
可是这种反应其实是最直觉的，也是引发暴力回圈的原因。
嗯哼，
就是我受伤了，所以我要借由更大的伤害来让伤害我的人知道他们惹错人了。
嗯哼哼，
那第三个对话对象是把族群跟国家画上等号的人。巴特勒长期关注以巴问题。
嗯，
那当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发动攻击的时候，我这里讲的是当时的脉络，不是最近的事情。
是是是，
当以色列他总是会以犹太人受到伤害之名来正当化自己对他人的攻击。
嗯嗯嗯，
那犹太人在历史上承受迫害，这个大家都知道。
嗯，
但这并不代表犹太人有复仇的正当性。
嗯，
而且更大的问题在于呢，以色列明明只是一个国家。
嗯，
他凭什么代表整个犹太人群体？
嗯哼，
像巴特勒就是犹太人啊，可是他是美国公民。
是。
那以色列这么做的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他跟很多国家一样，他们会以离散来解释在各地生活的犹太人。他们就说呢，这些人或他们的父母是以色列人，只是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了以色列，
嗯，
所以不管他们是美国公民还是法国公民，只要你是犹太人，你就是以色列人。可是呢，这样一来呢，批判以色列的时候就会被当成反犹。
嗯，
那反犹是一个很严重的指控啊。
嗯，
这难道不就等于以色列不管做什么都不能批判吗？
嗯，
那巴特勒的处境更尴尬，因为他是犹太人。
嗯嗯嗯，
如果犹太人被贴上反犹的标签，这个在历史上的案例是说， 他是向纳粹出卖自己同胞的人。那这种把族群跟国家画上等号的方式啊，其实是很多国家他们要把反对者、异议者晋升的时候常用的手段。好，第四个对话的对象比较少人注意到，是某些左派或者美国的左派。因为这些左派呢，他们就觉得说，美国之所以遭到攻击，都是因为美国的外交政策一直以来都是以美国为中心，然后要求其他国家听命于美国。所以说呢，美国遭受攻击完全是自作自受，咎由自取。即便是恐怖分子都是美国中心主义的受害者。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呢，他们是要反对美国中心主义，可是他们其实绕了一圈还是美国中心主义。因为世界上唯一的行动者，唯一有可能主动出击的人只有美国。连恐怖攻击都不是主动攻击，他只不过是回应美国而已。那对巴特勒来讲，这种论述太粗糙了，而且仿佛好像受害者跟家属都是自作自受，完全不值得更进一步理解他们受到了什么苦难。所以从刚刚讲的这几个点来看，我们其实不难发现，虽然每个人都曾经经历过受伤跟失去，可是这仍然是我们很多人都还在摸索的两大难题啦。就我们该如何理解受伤跟失去，那受伤跟失去象征什么，为什么会有受伤跟失去呢？然后我们该如何回应受伤与失去，才能避免更多的受伤与失去？虽然说巴特勒的书写动机是恐攻，但其实这些都是非常日常，那也非常棘手的问题。
听云燕这样铺陈下来啊，我们很自然就要问云燕说，那对巴特勒来说啊，到底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理解受伤跟失去呢？
对巴特勒来说呢，受伤跟失去是我们所有人都必然会经历的事情。那原因大概有两个。首先呢，是很简单的道理，因为我们都有身体。
是。
所以呢，我们即便没有受到外人影响，我们也会受伤。例如说走路会自己跌倒，然后没出门也会感冒。然后我们没有遭受攻击也会经历失去，因为人的生命总有尽头嘛。
是是是。
那第二点呢，我们其实从来就不是自主的，我们打从出生以来就需要仰赖他人，外就是我之外的人。例如说家人啊，保姆或是不同的照护者，甚至是不认识的，例如说医生。
是。
那我们甚至还需要仰赖人以外的东西，例如水跟食物。
是。
那对巴特勒来讲呢，即便我们已经成年了，这也不代表我们已经完全独立。毕竟呢，成年人也得依赖自己以外的人、事物。那可是呢，仰赖他人或与他人建立关系，或者巴特勒会讲相互依存 （interdependence）、其实呢，并不总是一件美好或浪漫的事情。例如说呢，很多的小朋友他们可能会仰赖父母的照顾，可是父母也许会对这些小朋友施暴。那就很遗憾，就变成家暴的关系。换句话说呢，一段关系它也可能会对这段关系里的其中一方或甚至各方都造成伤害。那基本上从小到大，我们不断与人建立关系、断绝关系的过程里面，应该没有人可以真的毫发无伤。那如果我们把上面两个原因同时纳入考量呢，就不难发现，对巴特勒来说，受伤跟失去其实不是意外，而是常态。我们从来就不是完整的，只要活着就会受伤，只要活着就会失去。不过呢，并不是每个人受伤跟失去的几率都一样，也不是每个人受的伤都一样严重。或者即便都受了一样的伤，也不见得会受到同等的重视。我们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切入来想这件事情。例如呢，从阶级的角度来看，我至少现在是一个衣食无忧的人。那相较于无家者，我受伤跟失去的可能性就低很多。例如说最近很多台风，
对，
台风天来的时候呢，我可以在家里面躲雨，我也可以先准备一点食物。某些人他们甚至会期待风雨强一点才可以多放几天台风假。可是对于很多无家者而言，他们可能会死于台风。 那从性别的角度来看呢，很多跨性别者，他们光是走在路上就会遇到各种攻击，言语、肢体攻击都有，而且呢，遭受攻击的比例也比顺性别的人高很多。或者直到现在，很多女性被性侵的时候，其实很多人直觉的反应是责怪他们，就会说谁叫你要穿这么少，或你不要怎样怎样，不就没事了？可是男生被性侵的时候，大概不会受到这一类的责难，当然也有很有可能不被当一回事了。那我们还可以从族群、国籍等不同的角度来看，应该都可以发现到类似的现象。
好，那巴特勒这样的分析受伤跟失去的观点呢，我觉得听起来非常的有道理。不过重点还是在于啊，就是我们知道身为人类在世间行走嘛，总难免会受到伤害，可能也是克服了很多伤害我们才能够生存下来。而且最终来说，人的寿命有尽嘛，就是不管是和你有亲密关系的人，甚至是和我们自己，我们都最终都会消失这样子。那作为这样一种就是有限的存在，就是人要怎么样去面对受伤跟失去呢？就是说巴特勒他有没有就是进一步对这些提出一些看法呢？
我们刚刚有先提到呢，巴特勒的写作动机是911。那他认为许多美国公民毫无疑问就是911的受害者，很多人受伤，然后他也失去生命，然后恐攻呢完全没有任何正当性。不过恐攻之后美国发生了什么事情？美国他们很快就发动了反恐战争，然后主张这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完整。那美国的反应很直觉啊，其实就像最近以色列的反应一样。我们在很多小说、动漫、电影里面都有类似的情况，这个刚有提过，就是某些人某或者某个人受到攻击，那他就以自己受伤为由正当化自己对他人的反击。而且这个反击常是无限上纲，
是
好像你拔我一根头发，我就要把世界毁灭一样。那这其实就是巴特勒整本书的核心。因为在《维持生命》前言的第一段，巴特勒就说他要思考的是攻击性 aggression 的问题。也就是说呢，为什么我们在受到攻击的时候，总认为反击是唯一的出路？那值得注意的是呢，巴特勒他不是站在加害者或是旁观者的立场质疑以暴制暴，他是站在受害者的立场质疑以暴制暴。他是美国公民，美国遭到攻击，但是呢，他不认为恐攻有任何正当性，但他也不认为反击就可以解决问题。那事实上，在我们受到攻击、急于反击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常常会想到的是对方还会再反击。那巴特勒他觉得，在这种被攻击但又不能或不愿意反击的时候呢，我们体验到的或是我们所处的状态是焦虑。那焦虑可以让我们脱离日常的逻辑，然后开始思索伤害到底有什么意涵，然后如何才能停止他人对自己的伤害以及自己对他人的伤害。换句话说，就是怎么样才可以有不一样的可能。那我在最后我想举一个，因为我刚刚一直讲说在很多的动漫作品里面有类似的案例，
是
那当然是因为我自己喜欢看动漫作品。好，那我最后就举一个最近很红的动漫作品，咒术回战为例。在动画的第一季里面啊，东京校还有京都校这两间学校的学生在交流会上面互殴。那这个时候呢，京都校的其中一个人，他一边攻击东京校的学生，然后一边对其中一个人说呢，我们京都校的某某人一直以来都过得很可怜，所以啊，这个一直很可怜的人呢，他现在会表现得这么像刺猬，然后时常伤害人是有道理的。可是呢，东京校的其中一个人，他叫丁崎野蔷薇，丁子的丁，山崎面包的崎，他听到这个说法就很不满意，他就很不耐烦说，吵死了，你命比较不好就可以为所欲为吗？所以是怎样，就是生活比较顺遂就活该被人家在背后指指点点吗？这样你有满意吗？你有比较爽吗？那丁崎他并不认为受伤可以赋予我们伤害别人的权利，可是呢他也不甘心就这样被对方压着打，所以说他 突然炸掉，他火力全开，然后努力追着对方不放，然后在终于占了上风，好不容易占了上风，要给对方最后一击的时候呢，他变出了一个玩具锤子，那根本不是他的武器，他不知道从哪里变出来的一个玩具，往对方的脸上就是啾这样敲下去。那他为什么这么做？我想是因为他不想开启，也不想进入这种以暴制暴的暴力回圈。可惜的是呢，在他敲下去之后，原先那个很刺猬的人，就从远处开枪往丁奇射过去。丁奇没有死，可是我觉得作者的安排很值得我们细细玩味。那我自己觉得丁奇是一个很帅的角色，但他的帅呢，并不是因为他有很强大的力量，也就是传统意义下的武力，而是他不在乎大部分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例如以暴制暴。但与此同时呢，他也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人，他清楚知道现实情况是怎样，只是他没有选择让现况维持下去，而是以不同的方式回应现况，甚至他想要终结现况。那虽然咒术的动画已经出到第二季，那这是第一季的剧情，可是我还是先不要爆雷啊，请就有兴趣的听众自己去看。
OK，
好。那我不知道说巴特勒会不会同意丁奇的做法。可是呢，巴特勒他一直在寻找暴力跟非暴力以外的出路了。
是。
那丁奇他也许也给出了一个以暴制暴以外的选项。战争的框架出版的时候啊，刚好爆发俄乌战争，那维翠生命 出版不久后呢，又爆发非常非常严重的以巴冲突。那除了这两本书以外，近几年台湾其实也翻译了巴特勒的非暴力的力量，也是在讨论类似主题的书。那今年也出版了性别霍乱。那这本书对性别议题或是对社会规范精神分析等等感兴趣的读者，或是对 Me Too 感兴趣的读者呢，也许能试着读读看，因为这本书非常难，它原文会有八行一句的那种句子。
哇，好。
那我想呢，在这样的时刻呢，我们应该都可以好好阅读一下巴特勒，然后吸收他的论点，跟他对话，甚至对他提出质疑。
是，那巴特勒这些著作啊，好像蛮刚好都有回应到我们当前世界发生的一些情况，就是好像有一点预言家的味道。其实台湾啊，处在世界最危险的这个处境之一呢，其实也是对着中国的这个暴力伤害威胁嘛。那到底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应处，蛮考验台湾人的智慧啦。那前阵子因为台湾社会中有一些反战的声音诉求嘛，让这一个就是反战啊的这些议题浮上台面。但我想呢，这个问题可能不是很单纯的你去说反战或者是备战就可以解决的。那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巴特勒的观点呢，他其实可以比较深入的带我们去思考战争啊伤害背后一些比较深的剖析，然后从一个不同的比如说受害者的这个角度齁，让我们在进一步思考台湾的处境的时候，应该可以提供一些想法上的资源啦。好，那最后我们节目时间差不多，就是最后这边云逸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地方？
我补充最后一点
是
因为我跟或是我以前是中山大学哲学研究所的，那我们跟高雄的书店三余书店有合作，就是蛮长期的讲座。那我也会在三余书店讲巴特勒。那很多的读者或是参与者，他们也会就是读巴特勒的书，然后对照台湾的现况。
是。
那我想要提供几个想法跟大家分享。对。像是呢台湾社会里面有很多反战的不同的观点，例如说也会有的人认为备战就是反战。那我遇到了一些读者参与者，他们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论点，像是他们会觉得某些反战论者是不是就有点像巴特勒在骂的那些美国左派，就是是不是太聚焦在美国了，然后没有注意到其他的地方。那也会有人质疑说 以暴制暴真的能处理问题吗？
嗯，
然后有人质疑说，到底什么是暴力？就是更根本的问题也出现，什么是暴力？
嗯，
好、
嗯
哦，那也有读者质疑说，例如说，不要变成，例如说台湾不要变成美中，美中冲突的美国方的最前线。
OK，
那他们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们读了战争框，那就说，那难道就是例如说不是美国的最前线，变成中国的最前线就比较好吗？就是其实读巴特勒的著作好像会有很多不同的启发，那有的启发我甚至我也不太知道来源是哪里，
嗯，
但是就是蛮有趣的一个现象，跟大家最后跟大家分享这样。嗯
嗯，谢谢云燕她这个经验分享，我觉得听起来非常的有趣哦。经过云燕今天帮我们在节目中介绍《翡翠生命》这本书的内容，还有他提到巴特勒的一些其他相关的著作作品呢，我相信各位观众一定都会跟我一样觉得巴特勒的哲学思想还蛮值得让我们去阅读他的书。经过云燕今天的介绍，也有对就是《翡翠生命》这本书的主要论点有一些概略的认识。那我想带着这样子的认识，应该可以克服一些心理障碍啦，就是让我们鼓起勇气，然后把这个书拿起来看。那应该可以让我们对当前的世界情势有一些新的启发，就像他在这个书店里面跟读者分享书籍的内容时候的状况这样。那今天非常感谢云燕用这么平易近人的介绍呢，来增加我们阅读巴特勒作品的动机。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那一口哲学书呢，会在这一集先告一个段落。希望喜欢这个节目的听众呢，能够多多订阅哲学新媒体，让我们有经费来制作更多的哲学普及内容，让大家铲除认识哲学的障碍。也欢迎各大出版社呢，找哲学新媒体一起来推广哲学书籍。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边了。再次感谢云燕为我们介绍巴特勒的这本书哈。那一口哲学书带你认识哲学书，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之后有机会空中再见咯，拜
拜。
一口哲学书带你认识哲学书，本节目由哲学新媒体制作播出。